阿妮 Chloe 啪啪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 阿妮。你现在收听的是《出国去的啪啪照》。哇，我们今天到了第43天喽！
大家好 ，This is Chloe， 我是克洛伊。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的壮游百天已经到了超过一半，而且是43天了。我们在意大利，耶
耶！
哎，阿妮，我们现在要播出的日期是3月15号嘛？然后我就好奇说，三月份有什么样子的那个节日？我还问我的学生。然后呢，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印象？三月十二号是植树节，有人记得吗？冷门小知识。
我好像植树节这个东西好像那么有那么一点点印象，可是这样我们有透露我们的年龄了嘞，
对
不对？对
啊，不知道好像小时候是不是社会科会教到，然后我就以为说植树节的英文应该就叫什么 Tree Planting Day 什么东西的，哎，没有哎，叫 Arbor Day 哎，Arbor，很像 Labor Day， 可是叫 Arbor Day， 我就觉得这个好绕口，所以好冷门小知识，考试不会考。
好哦，
那我们呢？现在呢？其实，在2009年的9月29号，我们来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小城镇，叫做 Verona。我们中文好像翻译成维若纳哦，好像一个美女的名字哦。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Verona。
哇，
啊，你我要改名。
来得及吗？来得及吗？
听起来名字就很有气质，你知道吗？对啊，
真的。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是就是在那个 Vicenza 这个小城镇，接下来我们到了 Verona。那呢，阿妮你又太棒了，你又带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联合国就是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哎，好几个哎。怎么意大利随便走都是世界遗产？
我觉得不是我会安排，就是因为是意大利到处都是文化遗产。
太厉害了，真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小心去，然后不小心度丢。
对，真的真的真的。
对，然后我就问阿妮说，阿妮这里名字很美，但是有什么特色？它最大最大的特色就是 Shakespeare， 就是莎士比亚。哎，阿妮其实一直都有这种就是很大的争论嘛，你觉得莎士比亚是真的有这个人吗？
这文学的问题可能不要问我，
赶快撇清。你跟我好多学生一样，就是啊，我是理工组的，对对对。因为有人说是很多人汇集而成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有没有叫 Shakespeare， 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那莎士比亚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名作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哎，我们小时候看觉得很美，有没有？为了爱殉情，就很像我们那种有没有东方版的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可是啊，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实际上去看过，其实觉得罗密欧跟朱丽叶有点太早熟了。他们好像才13、14岁，然后就殉情，然后搞这一招呢。
啊，可是古人不都这样吗？就是其实东方也是一样啊，就是12、13岁就在那边说啊，再帮你找媳妇儿啦，该要嫁人了什么之类的，这样。
哎，如果我的学生国二又跟我讲说他去殉情，我真的是一巴掌先给他甩醒哎。好，那就是呢，这个城镇呢，就是以这一个故事为背景。所以它就叫做爱之都，而且爱之都听起来有点像 motel。Sorry，
哎，人家世界文化遗产被讲成 motel。
对啊 ，The City of Love 很美，但是爱之都好、哦、不知道，我们可能太多 motel 的名字都乱取。那它很有名的就是一个阶梯，然后跟一个橱窗的感觉，有没有？就是什么罗密欧啊，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哦 ，Juliet， 这个有没有？没有。可是我们去看就觉得啊，就啊
啊，
你有惊艳到吗，阿妮？
就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是很有文学气息。
就是我们会期待说是一个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雕像，可能会有一个很美很美的玫瑰花，有没有就是围绕着，可是其实是真的很朴素的一个阶梯，一个有没有一个橱窗这样子啊。反正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真正的有这个人，可是他就是营造出这样子的背景，让很多的观光客前来就是瞻仰，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没错没错。那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吧，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什么感觉，没什么 feel， 没有知道哦，看一下就哦，楼梯是这样子，好吧，我们不像是那个莎士比亚那种文豪哦，看个楼梯然后就可以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没办法，所以我们两个看了之后哦了一下之后，我们就好，那我们就继续走了吧。
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这样讲真的，我们好像待不到半小时哦，没有
就。没什么 feel， 好 sorry。 那总之就是说因为 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小镇是非常的美。那因为其实这个小镇也没有说很大，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到既然到了这边，这是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两个就来个反其道而行，我们就不要黏在一起了，我们就分开走吧。
大家黏滴滴的，我们就想说不行不行，我们要空间 ，we need space 。
对，没错没错，我们是来个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which is 就是我们就是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总是要有点空间，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分开逛逛。那就是说我就是去到很多个广场，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就随便走走。那其实你如果沿着大路走，其实通常都是会去到一些比较大的地方。那我去到了很多广场，我去到了什么 Duomo 广场，去到了 Sigaroni 广场，去到了Urbe 广场，去到了 Blade 广场。那就是这些广场呢，他们在早上的时候都会有市集，那很多很多的摊贩都聚集在这边在卖东西。那我就是看到好像有一个广场，它是比较是在卖用具的，就是比如说衣服啊日用品，然后另外一个广场它就是比较会卖那种生鲜的，就是好像不一样的广场有卖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蛮有趣的。
我有问题，
那因为我们哈什么问题，
我因为那时候分开走，我也是在走走走，你怎么知道这些广场这么确切的名字啊？你好厉害 哦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我看地图上面有写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对啊，我不太有一就是我好像会想要知道说我现在在哪边，所以我都会看着地图走、那地图上面就会标说这是哪里，这是什么广场，这是什么广场，这样子。
了解。
对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身为一个观光客，那我就可以很悠闲的坐在旁边，然后看着这些在忙碌的人们，就是我身为一个旁观者，一个观光客，然后在旁边欣赏着别人的这个很忙碌的日常，有一点跟现实脱节的感觉，这样子。那就坐在旁边，然后也可以好好的欣赏那个帅气的摊贩老板，这样。
哎、欸，你跟我讲一讲意大利的帅哥好不好？
意大利的南欧这边的人哦，帅哥跟北欧那边的帅哥不太一样，是说北欧那边他们的肤色或是发色都比较白，然后瞳孔的颜色也比较白，然后长得都比较高挑。南欧这边的呢，他们就是皮肤会比较黑，瞳孔的颜色也会比较黑，那就是、身材会感觉更精壮一点，就感觉就是那种罗马希腊诸神的后裔之类的这样、
可是好像不、就是、没有比阿尼高很多、
就不会比较高，大概就是跟我们台湾男生好像差不多、就大概170到180之间这样子一个身高、可是他们都是很精壮，你就会感觉说、他们身材好像都蛮好的，那也不会说有什么很胖的人，这样好像也都不会，可能因为地中海他们饮食吧，我们不是说地中海那边的饮食就是还蛮不会胖的嘛，很蛮健康的这样、对对对，嘿，好，那总之就是说呢，再就是看了一下这几个广场，然后又继续散步走走走，那走到了一座就是用石头做的那个桥，那这边的桥我看到聚集了很多人哦，就是这一群人就是非常无敌的嗨，那个群情非常的很激昂，很开心这样子。那甚至里面有几个男生，他只有穿着内裤，然后全身就沾着那种黏搭搭的液体啊，或是亮片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是很嗨啊，很情绪很高昂这样子。然后甚至呢，有的人有一个人可能只要一开个头，然后全部的人就开始一起唱歌。我想说现在这是什么状况啊，是这到底是什么情形，然后我就抓住旁边一个经过的一个年轻小姐，我就问她说，请问这些人在做什么？那这位小姐就回答说，哦，这些人呢，他们就是，这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正在庆祝、就是他们在庆祝说我们毕业了，我们毕业了，毕业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九月多嘛，九月多他们可能就是刚好毕业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在庆祝他们的毕业。然后我就看他们嗨成这个样子，想说这个意大利的大学是很难读吗？要不然毕业的时候怎么嗨成这样？
阿丽，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 阿根廷人，就是南美洲有没有那个踢足球很厉害的那个国家阿根廷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阿根廷室友他们其实很多的祖先后裔都是意大利人移民到阿根廷的。他说他们的大学毕业典礼也是这样、oh. 就是会把毕业生对不对就丢到了那种卡车小卡车上面，然后都丢那种烂烂黏黏亮晶晶的东西，然后黏得格格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大家就是很脏然后玩得很开心。哎，所以原来我阿根廷的朋友们还延续这样子的大学庆祝。哎、
欸，哦，说不定会不会就是说感觉好像就是在换一个，就是好像换了一身的衣服，就是说好像有点像象征性的改头换面这样子，从学校离开然后进入到社会当中。
可是我觉得纯粹就是要整那些毕业生的、欸、你记不记得在台大的时候有没有只要谁满十八岁就被丢进醉月湖对不对？然后呢就有一次
有这个传说，
对对对，然后有真的有人这么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好好笑，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社团这样子，然后呢就在哎十八岁过生日的丢下去，结果你知道那个人他就爬上来说我早读我才十七岁，然后我们就说那你明年再跳一次对，我觉得是要整人的意味蛮高的
我觉得是对。哦、oh, 原来他们在阿根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蛮有趣的、欸、
yeah, very interesting。
然后呢就是好我就再继续乱走、那甚至我还有就是我甚至走一走然后我还遇到 Chloe
好几次
我们两个都没有讲好，对，我们都没有讲好。然后我就是随便在买东西吃，然后一边吃遇到 Chloe， 然后呢再买东西吃，然后吃又遇到 Chloe， 然后他就会说为什么我每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都在吃东西
太好笑了，真的，因为我不是三分钟后遇到你哦，我是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我都在吃东西，
太好笑了
对，然后就是我就一边逛啊闲晃啊，然后 还遇到了就是已经放学的那些国高中生，想说现在不是才那种三点左右就放学，也太幸福了吧。然后呢就走，然后想说奇怪我到底走到哪里，我以为我顺着大路我又会回到那些广场，但其实并没有，就没想到我走错方向，等于是说我越走越远离了那个中心的闹区。结果我再稍微问路一下，还好我有问对人，然后我也有问对方向，总之我就又走回，好险我又走回闹区了这样。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已经下午了嘛，我想说那不然我就再回去那些广场看看。那因为下午了，那些市集那些摊贩都收了，那感觉就跟早上那种很蓬勃很热闹的感觉又非常不一样哦。那因为旁边的都是老建筑，所以没有了那些纷扰，那些老建筑那种庄严的感觉，哎，又回来了，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展露得出来了，这样子，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说有没有一些人说欧洲蛮无聊，或者是美国一些小镇很无聊，是因为例如说到四五点就全部的店都收了。可是你不觉得人的身跟心灵才可以好好真的休息吗？有没有 ？It's a sign that you need to take a break。可是你看台湾啊、台北、台中、高雄不夜城，对不对？
真的。
然后我要公布说为什么我跟阿尼呢才走了一个下午，我们说要分开走，我怎么样都可以遇到阿尼。哎，我不是跟踪阿尼哦，因为呢我跟你讲这是个很好的比喻，阿尼呢是一个非常就是有逻辑然后有方向感，他要跟着地图。那呢我既没有手机也没有那时候的 Google Map 啊，我也不想带地图，我想要自由自在，所以呢我就是一只大迷路的那个。所以呢如果真的哦，以后如果真的是我们两个下半辈子呢，就是下辈子变成了鸟，阿尼你一定是那个超级有方向感的候鸟，就是你一定可以从那个有没有挪威然后飞来台湾然后呢渡冬啊什么东西的。我一定是那种呢就是死在原地然后被人家养成肥鸡然后宰来吃的那种因为我逃不出去。因为我就想说好，阿尼带着地图他出发了，那我现在呢我就想说我是路痴，可是我又想要轻轻松松的走，我就顺时钟好
所以你一直原来
你一直遇到我我就这样哦，各位听众朋友，我就这样右转，好，再右转，我想说我只要不断的右转我就回到原地啦对不对？哎，没有哦，有时候右转然后呢你迷路了，你忘记你到底有没有转过了，那你再右转再右转右转。所以我很感谢遇到阿尼，因为他就是我人生的就是明灯， 我就想说太好了，我就算持续迷路，我觉得阿妮应该还是会可以把我捞回来。所以我觉得最厉害最厉害的是，我们两个分开走了三四个小时，我还可以跟你会合哎、欸，为什么？
那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真的。
我觉得太厉害，所以我就得到一个逻辑是，阿妮是很有组织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那个地点要走。那我只要就是只要放大我的就是那个有没有就是那个往右走往右走往右走往右走，就是我只要一直在绕圈圈，对不对？两点之间一定会有一个交集，我一定会遇到阿妮。太好了，所以其实阿妮把我捡回家的。所以你知道吗，我超没有方向感，可是我玩了100天我可以顺利回家。我家人就会很困惑的说，啊你都不知道路，啊你怎么不会把自己弄丢。我就说这真的要感谢阿妮，他沿路把我捞回来。不好意思，阿妮没有捞到帅哥，一直把克洛伊解救回来。而且呢阿妮你更可爱，我们为什么我无时无刻看到你就在东吃吃西吃吃，结果我们两个会合以后又要去超市买东西吃。
不是，我跟你讲，你在意大利你怎么可以不吃东西呢？
也
是，就像是你到台湾，你到台湾的，你到台湾玩，然后你就是会，如果你去台南，你怎么可以就是嘴巴是不能停的啊？好吗？嗯，
真的，
硬要狡辩，
真的。而且其实我跟阿妮到那个意大利的超商逛得超开心，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呢一般买意大利面我们就顶多就是那种直直的面嘛， Spaghetti 啊，然后什么 QQ 面啊，有没有 那种就是 Macaroni 那种的。可是我跟你讲，在意大利的超市它有意大利饺，那叫什么意大利饺，叫
Ravioli、
欸、Ravioli， 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 cheese， 它光是 cheese 我们就看不懂了。
哦、
oh. 对，就是有十几种 cheese，然后又有各式各样，它连那个蝴蝶面，还有黑色的蝴蝶面，然后黄色、绿色菠菜什么的，所以我们光是看意大利面条跟 cheese 我们就很开心，所以我们就会每个都买一点点，然后呢今天配那个 cheese， 今天配那个东西，这样子，而且很便宜耶。吼，
真的真的很便宜，因为对，在意大利嘛，对啊，
5欧上下我们就可以买到意大利面条，然后那个酱、我们只要买红酱，然后自己再去加个肉酱。
嗯，
所以我们真的，哎、欸，我们两个真的很爱吃意大利的，就是你们面条，哎，我们 pasta 好像吃不腻耶，
因为其实他们都是用，因为其实这个面这种东西啊，越新鲜越好。其实这个那种 mega 美美嘎嘎都很，就是都很重要。比如说你的麦子新不新鲜，你的面，对，你这个面你用的麦子新不新鲜，然后你做好了之后，你是不是做好之后你就马上煮。其实这个如果在意大利的话，你可以吃到越新鲜的面的话，那在光是面就很好吃了、真的，因为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吃那些面啊都吃不腻，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新鲜，所以对，就很好吃，就其实淋个橄榄油就很好吃，不需要再多做什么东西。
而且各位听众、如果是从第一集就跟着我们一起流浪的话，会记得说我们两个还有呢 Ingrid 还有花花，我们其实在芬兰的时候遇到那个我们的沙发客主人 Alberto， 他也是意大利人，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吃意大利面了，所以我们从芬兰一路吃到了那个真正的意大利，我们还在吃意大利面耶。
对，没错，
对啊，而且我们竟然吃不腻耶，真太厉害，难怪。而且我们真的天天几乎能下厨就下厨，所以难怪我们的手艺有没有在这100天快100天呢，我们的手艺特棒啊。然后我想要就是再补充一个小小的东西，是我昨天，因为我最近在带很多的学生一起看那个 The Economist，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社会现象，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很少的高楼大厦跟高塔啊。你看哦、我们在不管是你看威尼斯，我们在就是你看我们到了这么多的大城市对不对，然后都这么经典、可是它其实人口已经都爆炸了嘛对不对，可是它的高楼大厦跟高塔很少。
对，
它人口一直外溢出去，可是它就是不想要建高楼大厦。然后呢它里面就讲到说，第一个破坏了整个的历史上面的整个的规划跟美感。他们你看哦，他们多厉害，要是在台湾可能就说啊土地重划，就把这个有没有老区整个拆掉，然后盖一个有没有37楼大厦，然后接下来那边就58楼， 对， 对不对？可是你看到、他们人口爆炸，他们却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哎、欸，
对 啊，
对啊，
所以 我突然间就想到说，对，我跟阿妮在欧洲怎么走，高楼大厦，然后高塔，然后呢会挡住阳光，挡住整个 view 的几乎很少，即使他们人口真的已经塞爆了。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欧洲人的愿意给自己这么大的不方便、欸、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说宁愿不要经济发展的那么的蓬勃、嗯、然后也要把他们的原始的面貌，那个历史的那个脉络，就是证据，就是做一个最最聪明的保留，就是说、嗯、对，就是说他们愿意在，他们很可以也很能够在这两者，就是历史的保留跟经济发展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嗯、
我觉得很厉害、
嗯、那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中，不好意思、哦、掉书袋，又有第二个原因是说，因为像美国这么多高楼大厦，是因为他们的那种超大集团很厉害，你看那个川普不是就有一个 Trump Tower 对不对，超大一个、嗯、可是因为欧洲他政府跟企业故意不要养过肥过大的企业集团，所以他们也很难突然间捐一大栋的高楼大厦，这突然间变成一个还不错的、欸、我不要你太大、欸、这个
嗯哼，
哇，我觉得欧洲、哦、好佩服哦。所以你看阿妮，如果说我们四处都是高楼大厦，然后那边是 shopping mall， 然后这边是 department store， 我觉得我们两个、哦、大概分开一个小时我们就想要集合了，因为你们那边是 Starbucks 然后那边是 Costco， 然后接下来就是 Cold Stone， 对不对，都一样
啊，
都一样啊，
对啊对啊，没错啊，没错。
所以我真的很珍惜，就是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广场、嗯、这么多不一样的市集，你还可以看到毕业生的这么棒的那个仪式， so great。
对啊，没错，真的真的、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欧洲他在对、嗯、反大型集团这个部分他做得很好，他不是才才罚苹果那么高一笔的罚款，就是因为他垄断嘛、
嗯、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欧洲他在这个部分，他虽然就是很可以说是特立独行吧，但是他也有他的一个骄傲在、嗯、我觉得是很棒，他跟美国的作风是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真的真的、嗯、很不一样、嗯、对啊，
对，
所以谢谢阿妮也给我这样子的 feedback。 那我们就到了我们最后的小撇步，那这个要让我讲、嗯、因为阿妮方向感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小撇步是，你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呢，啊，就是反正我们也没有，我没有智慧型手机，我没有网络，我也懒得看地图，因为你知道吗，一直看地图我觉得好累哦，而且有时候我还会看烦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竟然就是我就放空我的脑袋，然后我知道我是路痴，那我知道说地球是圆的，我就一直呢怎么样，就是顺时针走我就一定会走到原点supposedly 应该会这样子，所以
supposedly
对对对对，所以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嘛，他们的高楼大厦不多，我就可能是立这个地标，以这个为中心点，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一直往右右又又这样绕一圈，好，那这一圈好了以后，那我接下来再继续记这样子。那白天我就觉得还很好这样子。嗯、那虽然在意大利，我的意大利文不通、嗯，可是我发现说阿尼是我的北极星，我怎么样都可以找到北极星，我就更放心了。我觉得偶尔不要让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蛮严谨、蛮认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目标是什么，
嗯、
期限是什么。嗯、你知道那四个小时的迷路？我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你有迷路的忧，就是有没有忧郁在，就是不是那个忧郁，不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说你有那样子的时间，你有那样子的钱可以去放空、
嗯、哼，
对对对对、嗯、然后你会注意到
那个 leisure，
对了
leisure,
leisure
对不对，
yes、
嗯、
really really， 然后呢当然前提是说你没有人身安全的那种危险当中了，然后你就可以真的彻底放空，然后就整个就是脑袋这样放空。所以我有一次在多伦多的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呢当地人真的很好，因为他看到我这个东方女生在他面前已经晃了三次了，其实我真的在迷路他说 excuse me ma'am how can I help you， 我就说、hey, I think I sort of get lost， 他说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我就说我迷路了啊，那他问我在找什么，我说 nothing really special something interesting， 他就人很好的跟我讲说你直走有动物园，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我感受到了当地人情的温暖，我又找到动物园，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处处都是温暖然后处处都是惊喜，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偶尔去迷路一下啦，偶尔去迷路一下啦。嗯
嗯，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就是说你真的不得不回去，可能因为你要赶车或者是什么，如果或者是你真的要回去，那如果你刚好 手机没电或是没有网络，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在你出门之前，一天的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把你住宿的地点跟电话好写在一张纸上。那这张纸呢，你最好贴身的放着，就是说至少如果说你真的假设你手机没电了，或者是你住在的地方刚好网络没有讯号，你找不到路回家，那如果你语言又不通，那至少你住宿的地方你有个名目可以问人家这样子
啊。你这好像我七八，这好像我七八十岁以后会做事，我要把我的地址跟电话名字缝在我的衣服背后请带我回家。
I'll find you, I'll find you, 我会找到你的，放心。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小迷路跟我们的小城镇之旅哦。我们的下个礼拜会有下次旅行，会有一个更精彩的 adventur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